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我们这个《圆觉经》啊，第八，主要是讲这个二十五种清净定的啊。前面讲了三个单修，单修就是修单修色摩他，单修三摩婆提，单修禅那。他说这个，但是三个为什么要单修呢？因为每个人习气不一样。有一个人呢，有的人呢，他想证得涅槃，获得解脱；也有一些人呢，想现实中利益众生，这个起大悲心；也有人呢，想现实中证到圆觉实相。因为这三种这个色摩他、三摩婆提及禅那都是从圆觉里面显现出来的然后说这三个法，有的是隐，有的是显。比例呢，禅那它是显，就直接从禅那可以证到实相，就是圆觉的本体。但隐呢，像禅那，他说像色摩他，因为色摩他呢，它是执法，执法就是清净解脱。我这种清净解脱呢，虽然这个圆觉的这个相貌部分相貌，但是在修的时候它在圆觉性上显现了的一种境界。但是呢，这个棍爱好不一样，所以呢，他注重的是涅槃，或者注重的是解脱，注重的是寂静清净。你比例来讲，这个三摩婆提，他注重的是于幻三昧，就观。我这观的体呢，他就很注重利益众生。比例来讲，佛性大悲心者，就是佛性，就是说。你观大悲心就是无我的大悲心，他必须修三摩婆提，就是于幻三昧，就是说利益众生没有我。以比例来讲，阿弥陀无量大悲就是无我的大悲心。就是说什么叫阿弥陀佛大悲呢？就是你利他的时候，你们没有我执，这个没有我执，当然在利他，这叫大悲心。我这个大悲心正好是阿弥陀佛的陀证，是吧？也说阿弥陀无量光就是于幻三昧，于幻三昧也是隐。他说于幻呢，就进入到整个的法界。我这个法界是阿弥陀佛平等性观的空性于幻，但是呢，跟阿弥陀佛的咪字是相应的。他说阿呢，恰恰是我们的自信，也就是说你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阿，正好是我们的佛性。他可以呢证到实相证到实相，就可以从阿之门可以见到阿弥陀佛，直接见阿弥陀佛的这个本体实相。我们在圆觉经里讲，就见到你自己的那个本来的圆觉本体，就实相一些法界的实相。也就是说萨摩婆提、禅那和这个色摩他，他的这个体呢都是圆觉。如果你想见到圆觉，你必须按照三个法门修，跟它相应，就是有隐有显。隐是没有这个名词，也没有这个相貌，但是跟它相应，就是禅那和三摩婆提。那如果你要证到圆觉的相应体就是现实中能见到实相的话，你要修禅那我说我们修的过程中，它这个单修肯定是由你选择的，因为二十五种清净定能它是有的选择。但是呢，这个每个人习气不一样的话，那必然就是它有自由。因为打个比例来讲，有人喜欢涅槃解脱，你叫他去修禅三摩婆提，他不喜欢利益众生，所以你叫他修利益众生很难很难，他不愿意做。或者说叫他去修这个禅那正实相，他不感兴趣，他就想涅槃， 是吧？所以呢，他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喜欢啊，建立道场呢，行大悲心，在众生心中修于幻三昧，他说想帮助别人啊，每个人的发愿不一样，所以呢，他必须要有对应的修行。的确，你可以观察他，但是有人呢，啊，具足一个；有人呢，具足两个；有人呢，同时具足三个，啊，所以呢，有的呢是一单修，就是就是一个，啊，单修，但是呢，都是跟圆觉相应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圆觉性呢，它包容了很多的我们尊生的心态，也就是说，它摄受了很多的机。他不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修净土法门念佛了，就是摄受念佛人，不是这样的。他是所有的机都摄在圆觉的本体上，就是说他大门打得非常开，啊，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个人的这个机，但是呢，圆觉是纯受的啊。那净土法门有没有呢？其实也有啊，因为四十八愿别愿，它是每个众生的心。十六观也是每个众生的心，比如说众生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摄了十六观，十六观就是十六种众生的，是吧？他说这个念阿弥陀佛摄了四十八愿，我四十八愿也是种种众生，就证明说啊，净土法门也摄了很多的机，但是呢，在念阿弥陀佛的题上，他都是有的。那么说，但是呢，他就不一样了，就是。但是定那个机相应的时候，念阿弥陀佛是不一样的心态。比例来讲，你念阿弥陀佛尊是圣摩他，那你肯定要尊是你的觉性，是吧？念阿弥陀佛会什么样呢？要了解，就是啊，这个你念的时候，所有的显出来的这个相正好显出去。如果我不念，这个符号就不出来，我也没有了。如果我念的时候呢，我也根也出来了，尘也出来了，境界也出来了，如果我不念，它都寂灭了，就证明说我世界和念头都是我的一个觉性。如果没有觉性，那就不存在根，也不存在尘，也不存在念头。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它尘离道外都是你的觉性啊。符号它就是尘，然后呢能念的叫根，然后呢你这个念头，我这个念头都是哪里出来？从觉性里出来。哦，原来符号就是觉，念头就是觉，或者说我们的根叫觉。这觉从哪里出来呢？觉成性尊生，这个性叫圆觉，是吧？这个性就好比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体。然后呢，这个性，我在性上显觉，然后呢，我念的时候叫就立即就进入到啊，原来根也好，尘也好，念头都是一个觉。我这个觉正好又跟性相应的，是性觉根尘念头，它是一体的。如果这样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念阿弥陀佛，能念的根，所念的尘，或者说啊这个当下念的这个念，他说都在觉性上。如果没有觉性，这三个定都没有了，就是符号也没有了，根也没有了，尘也因为没有觉拿来体了，就证明说我现在看到你要靠觉来维持的。因为一些法没有自信，那就是觉啊。所以你了解觉的时候，那你这样的念佛，那这个念佛叫什么呢？这个就是它是尊是涅槃啊，尊是寂静啊。他这样念，他一定会具足圣摩他的心。所以呢，念佛就是圣摩他心。那你要修三摩破体呢，那就要跟三摩破体的这种啊相应。比如说，我念南无阿弥陀佛，穿着什么？产生幻，就是说有一个符号，有一个念头，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吗？就是说南无阿弥念的时候就有，不念的时候就没有，是吧？没有有，没有有，它是幻体。发现这里面是没有一个自信，有幻的，那就叫生我他。然后呢，在这里面呢，一些幻干什么？所有众生都在这幻体上，所以呢，大家都在念阿弥陀佛，有的觉悟了，有的没有觉悟。你在这里面就了解了。符号是幻，念头是幻，根是幻，我这三个幻体都是幻体，是里面呢没有菩萨，没有众生，它就是一个幻。我幻没有自信，就是觉性。我觉性里面它具足一些幻，所以进入于幻三昧。所以念南无阿弥陀全是幻，那就进入到三摩破体， 就是观的状态。这个观的状态果报是什么？就是大悲心，利益众生。他说如果你大悲心重过，就升起阿弥陀佛，是吧？这里面根也幻，尘也幻，念头也幻，而这个幻与幻斗众生，与幻，幻是没有自信的，但是你斗一切众生，没有众生可斗，因为众生只一念阿弥陀佛也全是幻，是吧？每个众生念起来都是幻，那没有一个众生可斗。所以在念之时，他知道这个道理，或者跟他们讲这个道理，但是你在幻里面斗一切众生，没有众生可斗。他说你这样的念佛它就不一样，是吧？所以呢，用刹那心念佛，它是重视什么？就是圆觉之体，是吧？圆觉之体就是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这个觉它是觉，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信于幻，是吧？于幻，于幻者没有自信，即是什么？即是空。然后呢，觉，觉呢没有觉的本体，自觉自己不会说自己觉，它是寂灭的，寂灭。他说它也是寂灭，两面寂灭。寂灭的体是什么？寂灭的体也不可得。那后面呢，就是圆觉，就是这个世界没有我斗的众生，也没有我这个寂灭的体，是什么呢？我也是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讲叫的是这个叫做啊叫觉啊，这个性觉。要信觉，就是说你能念的信生那里，这个无量觉从哪里出来啊？从信里面出来，是吧？然后呢，外面余幻从哪里出来了？无量三的所有境界呢，也从信里面出来。原来是阿弥陀佛在念，就是念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弥陀佛是谁呢？就是圆觉的本体的念。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这个这边没有我，那边也没有我，也没有菩萨，都是一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阿弥陀光明，就是说这个就叫刹那的本体，是吧？至于刹那心念佛，它又不一样。那干什么？见实相，见实相，就是说你这样的一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化佛，就是说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就无量光，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无量寿成就无量觉故，无量光成就无量幻故。所以呢，无量大悲建立无量正见故，所有的都是一个阿弥陀佛。他说这个阿弥陀佛就是圆觉之体，圆觉之体。那你呢？你本来就没有嘛，没有就是什么？你本来就没有，就不需要些什么了，也不求涅槃，也不求解脱，因为根本没有涅槃，也没有解脱，因为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跟你没有关系，根本没有我。就我讲话的这个声音，说从觉性来讲是空，从外面的空，都是阿弥陀佛在背后。啊，这体里面根本没有一个啊，这所有相上啊，都是阿弥陀的光明，知道吧？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光明三昧尊体，十二菩萨称光明三昧尊体。你说释迦牟尼佛有自己吗？他就是光明里面显出来的一个相。释迦牟尼说我没有啊，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体是光明啊。但是那个十二位菩萨他会有我吗？他本来就是光明尊体嘛。那你念阿弥陀佛，你现在做这个念阿弥陀佛有我吗？没有，它就是光明尊升起来嘛。所以光明，那光明体是什么？就是圆觉，就是圆觉体。那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本体，知道吧？所以愿这个刹那念佛，叫内不登心，因为本来无我故，外不登相，外面没有法故，就无我无法，那就是本体的显现，那叫佛性，叫正实相，是吧？所以呢，久而相聚的，就这样的常常的啊，这样的去贯彻着修的话，永远修一个，永远修两个，永远修三个，永远就修一个就可以了，修两个，这样你修到，这样你站上一个你就解脱，这样你站上一个就解脱，你就可以，因为它都是圆觉的本体啊。所以这三个，因为这三个是一个具足三个，前面已经讲过，就是说色摩它具足。这个三摩婆提和刹那，三摩婆提呢，它具足刹那和这个色摩他，而这个刹那呢，是具足色摩他和三摩婆提，是吧？它是互相具足，所以呢，一个它会具足那三个，只是以这个为主而已，是的。比如来讲，我到寺庙来行菩萨道，但是我以寂静为主，是吧？有人到寺庙来修寺庙，他说虽然有寂静，也会进入思想，但是呢，我以大悲心为主。有人到寺庙了呢，我是为了证实一下，但是呢，我到这个地方我也会寂静，我也会利益众生，但是呢，我以证实相为主，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摸摸你摸摸你头，你问问自己，你到寺庙来干什么？就是到寺庙来，我们可能是为了寂静，为了解脱，是吧？但是呢，我也方便的去帮助一下众生，我也方便的去证一下实相。就是、但是呢，以你的解脱和你的这个涅槃解脱为主，你执着于这个，但是跟圆觉是相应的。那你摸摸头到庙来干什么？我到庙来是为了利益众生，大悲心，是不是？但是呢，我也会打打坐。自己心是吧，我也会呢这个帮助众生，但是呢我一直思想为主或者是什么样的。那说每个人的愿力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里这么多人每个人的信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不能够用一个方法来经营众生，因为众生根基是无量无边的，就是每个众生有不同的根基，只要你讲出来了众生都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真正明白法的人呢，就是说他这个我们有一个底线了，我们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保一个底线。这什么底线呢？就是说你自己最敏感的东西往往是不愿意让别人家侵犯的，一旦侵犯了以后我们会跳起来，知道。但是我们修行人要打破那个底线，知道，就是说你那个界限要把它打破的，知道，就是我喜欢吃辣椒，然后呢你怎么讲可以，但是你要允许我吃辣椒，知道。但有一天你不要我吃辣椒，我什么风范我也不要了，我要跟你吵一架，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底线是个我们这个底线呢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如果你给你留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可能比你来讲，为什么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不能睡在一个房间里，实际上是换一换。为什么呢？这个房间住久了，人家叫你换一下你就跳起来了。为什么会跳起来？因为这是你的底线，你不管怎么讲我都可以，但是要我换房间我受不了，就是马上就跟你吵架了，佛法也不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他这是他的一个保护自己的底线。那我说你这样你不侵害他，他什么都听，他死都可以，牺牲可以，但是呢一旦你侵害我这一点，只要你点一下我就会生极大的烦恼，就是。但是呢我们这个东西要破掉，就是，所以修行是破除你的执着，不是增长你的执着。所以我们在这肉的情况下发现你这样，就是说你越烦恼的东西越是你的底线，你可以发现的，我也可以发现。你发现说我朋友别的事情讲我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事，为什么一旦接触这个底线的时候我就会跟人家大吵一顿？为什么？就因为那个东西是你危险的东西，是你执着的东西，就是如果不破它，那你修行是有很大的障碍的，知道。所以我们修行呢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到底还有多少保护自己的底线，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把它灭得干干净净的啊。就比例来讲，我早上拜愿的时候，拜了以后我们严律师，我心里想那三拜相应该菩萨肯定要唱的，他突然准备唱南无，当时我就接受了。为什么呢？按照正常情况说，就是说我在接受什么呢？因为我在修行过程中我一直按照，因为我在讲圆觉经的时候我是日夜在思维的，就是走路跟他讲话一直思维，或者大殿上殿的时候我会把圆觉经放到我们生活中来修的，这样在我修的时候，我大殿一站的时候，我是修圣摩他呢还是修三摩破体呢还是修禅那呢，是吧？我要修禅那，我一定会见到实相，我知道这个都是佛的显现，是吧？那我说都是佛陀的光明显现。我要修三摩破体，那我说我要见你一切如幻。然后说我要去修这个禅什么他，那我说我一定要看到我的觉性在一切处。就是说如果没有觉性，虽然我在站着给他搭殿的时候，在修了发现自己是一种空灵状态，所有的沐浴的声音搭殿啊，这个都是我的觉性，一个觉性。那前面为什么要修什么无常啊缘起啊，那这是前面的一个节奏而已。我们将修圣摩他前面还有一点修圣摩他，还有呢叫持戒啦忍欲啦精进啦，或者说在寺庙接下，这个是另外一种圣摩他。圣摩他是植入你自己的欢喜，但是呢圆觉经的圣摩他就不同了。圆觉经的圣摩这个后面的修圣摩他是直接看到你的觉性，知道吗？就是说无常只是让你放下而已， 缘起只是你放下而已，就是说我现在看到房子，说房子是无常的，那为什么要讲无常？无常也是小乘法，它不是大乘法，就是说这个无常缘起是叫你放下。那么说在某一种期，在某一种情况下你必须放下，比例来讲你死掉了你能不放下吗？就别人闭着眼睛能看得见吗？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房子，不是说你不能执着于放下了，因为房子放下了它恰恰还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还活着，因为你活着它就在，证明它就是我的觉醒，懂不懂啊？如果没有我了，房子肯定就不在了，是吧？因为房子在是因为我有觉性，我的觉性跟房子是一体的，所以我看房子就等于看到我的觉性，所以我看一切去都是我的觉性，这个叫做就是圣摩他，这个叫圣摩他，是吧？所以呢，那你我讲了半天，我已经讲了多少集了？今天是75集了，就是我已经讲了75个小时了，知道吗？还一个小时一个讲了75个。那我说你在大殿里站的时候，你有没有修啊？你可能还没有修，是吧？那我们这次我们写《阿弥陀经》，也写了那个什么迦楼陀译，是吧？那个迦楼陀译就是说，这个迦楼陀译他是佛的老师，佛陀做太子的时候是老师，然后呢，他教释迦牟尼佛怎么做人，怎么学这个世间真心，并且出家以后，迦楼陀译还去请他回来当国王，就是说想方设法诱导他不要出家。就那后来释迦牟尼佛证道以后，他就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因为他当老师，他身体是后不溜秋的，他当老师，并且呢，他的才能非常好，口才又非常好，情商特别高，所以呢，他的世间呢，只要碰到他的人，他都能够让他去皈依三宝，知道吧？就是说讲话天花乱坠的，没有愚人不喜欢他，就是他讲话太厉害了，他的情商太高了。所以呢，他讲话可以让天上的花都掉下来，所以呢，就是好多人一见到他都被他迷惑住了，好厉害的一个人，不然的话他怎么当佛的老师，是吧？所以他跟他佛陀出家以后呢，他老是留在这个世俗跟俗人打成一片，就是老是喜欢到俗家去跟那些住持打成一片啊。他不乐于在禅堂打坐啊，或者在路边打坐，或者在山野上打坐，他不喜欢，他非要到世间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这里面讲的并不是我们会执着于他这个形象，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往往都是这个样子，就喜欢这个跟人家聊天啦，在外面玩一玩啦，看看花啦，就是这都是跟他一样。其实我们都是迦楼陀译，迦楼陀译就是你心。从来没有修过，没有定下来，都是在胡思乱想，知道？你看老太婆拿着进去啊，于是我闻一时夫在这个地方，我看着那么认真的样子，哎呀，这么认真。可是呢，如果把他书边上念的，不知道什么感觉，他马上就会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知道？他拿着书一个字一个字那么执着，可能一年两年三年还是这样的搞。知道，于是我往一直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然后念的说十年以后还是这样的，说我现在把书拿下来以后他一无是处，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执着，知道，执着修行的这法，就是说这个执着他不考虑到自己空灵状态呀、生活他的，他不重视这个东西，知道吧？他没有那种空灵，就站在一个地方见着空灵，见着生活他三宝菩提，他没有这种，没有这种理念，他这是一个字吧。所以呢，你发现吗？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出家了很多年，你发现他的顿足一看就是没有定力，知道吧？他讲话做事，当然也不能说他不虔诚，他很认真做事情啦、念经啦、上早晚殿啦，都比人家起得早，然后拜佛都比人家勤快，然后呢念经也比人家勤快，但是呢他就是很乱，他就是执着于人，就是说要念阿弥陀经啊，要念这个楞严咒啊，他就执着于这个东西，他没有考虑到自己就是什么，这东西的目的是止法，他止法的目的是达到你见到你的觉性，达到一种空灵状态，因为他没有，是吧？所以呢他一直是很乱的状态，心里是很乱的状态，很执着这个法，所以对于自己的身心达到一种宁静的状态就没有机会。但是呢，迦楼陀译也是这样的，他一直留，他也不能说他不善，他后来释迦牟尼佛因为一次被人家打了一顿嘛， 打了一顿被人家丢到河里面去，丢到护城河里面去了，就是他跟人家于海子这一块走路，然后想去亲人家，结果呢被那个被人家父母给打了，知道吧？打了以后就把他送到什么护城河那个河里面丢着，被那个护城河那卫兵呢把他抬回家去。他跟国王关系比较好，把他养伤养好以后回家去，带到这个释迦牟尼佛面前。释迦牟尼佛老是呵斥他，一个比丘一个比丘，你们这两个人，他两个人老是做六重比丘之一，等于说他老是破坏这个，因为他没有规矩嘛。那释迦牟尼佛呢就常常呵斥他，但是他知道他将来要证阿罗汉的，所以呢当时呢释迦牟尼佛没办法，就把他带在身边做他的使者。然后后来人家问他，佛陀他这么样的人，六重比丘怎么在你面前住了这么多年啊，住了一四五年了，他说我把他拉在身边就是因为怕他做坏事，他一走到哪里跟到哪个人，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跟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不让他走，但是呢他对所有人他讲的天话呢在佛面前他一文是出，所以呢他特别敬畏佛陀，所以呢佛陀叫他跟着就跟着，走到哪里讲法闻思啊，佛陀打坐他也是打坐，哎，慢慢的观察无常啊，观察缘起啊，观察到最后就发现了自己的觉性后，空灵状态就显现出来了，现在空灵状态发现了，这个外面尘是假象，身根是假象，念头是假象，就是说一下子就悟到了这个证到了阿罗汉，所以呢他这个时候才悟到释迦牟尼佛呵斥他真是大慈大悲呀。释迦牟尼佛因为他自令过午时嘛，他喜欢到官在外面去搞吃的，跑人家住持家里搞吃的，所以释迦自令出家不过午不要吃，所以他是很生气，但是呢他喜欢官到人家住持家里去吃饭，知道吗？居士也喜欢请他去吃饭，因为会讲话，情商重啊，所以他讲话人家又喜欢听，他老是跟着居士打成一片了，所以制定了这点戒了以后，他心就非常烦乱，后来他自从悟到以后啊，那佛陀的大悲心全部就涌出来了，所有呵斥他的为他自戒的为他的种种不好的这个对他不满的这个心态，一下子感受到佛陀的恩德就出来了，全是才这个时候才感受到佛恩，啊，所以但是呢，后来他证了阿罗汉以后的话，但是呢，他的才能和他的那个情商呢，那个聪明才智还在，所以呢，佛陀对他也就放心了，以后也就让他自己自由了。后来他自由的在外面去，他还发挥他一些小功能，但是呢，他以后就不会去做坏事了，常常去诱导尊者来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你要说这个。这个当时他也就死在这上面，很多你的技能很好，就是我们过去杜林是一个就圆法大师，喜欢刀的刀山王，喜欢枪的枪山王，就是喜欢念佛就到极乐班，因为他喜欢这个世俗的东西，喜欢这些才能，喜欢跟居士打交道，虽然他带有很多的居士很多人去皈依三宝学佛，但是呢他还是喜欢跟世俗人就诱导尊生，他跟世俗人打成一片，后来就为了一件事情，为了一个家庭，那个家庭男女由外面男女关被他看到了，结果那个女的怕自己的秘密被人家知道了就把他杀了，就把他杀了放在粪坑里埋掉了。后来释迦牟尼佛看了两三天没回来，好多弟子啊都在问他说这个迦留陀已到哪去了，佛陀不作声，他知道他已经死了，他就跟舍利弗讲把他的衣服分给大家吧，他不再会穿这个衣服了，就这样。后来这个大家都在疑问不知道什么回事，后来呢他的尸体还是被人家发现了，在粪坑里漂出来了，以后就那个杀他的这个人后来也受到了惩罚。那么说我们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我们叫朱利盘特嘛，大家知道朱利盘特也是一样的，当时非常的愚蠢，是吧？念这个少尘除垢，念少尘忘记除垢，念除垢忘记少尘，他记忆非常不好，就像我们这里很多人记忆非常不好。他说他非常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内心污垢很重嘛，过去啊老是什么事情不愿意告诉别人，获得这种果报。但是呢他这个果报，但是释迦牟尼佛还是知道他会证阿罗汉的，你看到没有，他是对他还是充满希望，所以叫他念这个念久了以后终于念会了， 另外呢，扫尘除垢这四个字，天天念念呢，有一天，啊，有一天了，他就感觉到，哎，这个扫把很脏了，对吧？然后呢，哎呀，我心很脏了，对吧？哎，我很脏的这个体在哪里？找不到的时候，忽然内心就空裂了，因为我们在找到根本的时候，发现他是没有自信，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烦恼、烦恼、烦恼，就是跟人家打架啊，跟人家吵嘴啊，跟人家啊名安利啊，或者说这些是是非非的，都是内心乌十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没有自信的，他是没有心的，知道吗？就是说没有心故，你执着了就有一个心出来了。其实呢，你找他的时候是没有心的，他换找找心不可得，瞬间他所有人有污垢的东西。瞬间就清净了，对吧？话就证到了阿拉哈。就是说，整体来说呢，就是要静下来，我们才看到这个虚妄的心呢，在生活中一直在表现给你看，就是人家烦恼，烦恼，其实这个就是你的心在弄，在弄，对吧？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弄，是不是？在烦恼，吃饭、穿衣、睡觉，你我是非，然后这个啊，这个名利得失。老是这个都是你的弯心，根本没有自信的，是吧？所以我们在静下来以后，就观察像水一样，我们静下来以后呢，发现了这一切都是没有自信，你就可以整啊。所以我们要去静下来才能看得到，不静下来谁都烦恼，你一直是烦恼，一直是烦恼，是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修行呢，我们要在生活去体验它，不体验它，讲的再多都没有用。二十五种定能全是讲实际的修行，你必须要观察，不观察我在讲的时候，你就要进入到那种观照状态，然后呢你发现自己啊，就进入到那种啊，这个佛陀说的这个二十五种清净定能这个体上。因为二十五种就是二十五种境界，二十五种境界就是我们定有二十五种机啊，就是说就是你像发化经三种机，就是发华经或者华严经，华严经二十五个次第，都是二十五个次第，就二十五种境界，二十五种境界就是整个华严境界。我整个的华严境界在经典上，就我们今天念经的时候看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毗卢遮那佛啊，在因地尊心想中所修的华藏世界，我这个环境，这些华藏世界是清净无比的，非常的清净，非常非常的庄严。遍及种种境界，很多菩萨都证到那种境界。他在干什么？就摄受一切众生，所有众生的妄念就摄在花光之影上，就念头住在，就比如呢，他摄我们一个念头住在摄上，而这个摄是毗卢遮那佛用清净心在众生心中修出来的。这个摄的本体就是无比的庄严，但是呢，它是目的是摄受众生，华藏世界它是大悲心摄受众生的。就是离开众生呢就不存在，因为一切诸佛成佛都是为了摄受众生而成佛了，他已经成佛了，所以他的华藏世界摄受着无量无边的众生。众生固执，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执着我那个念头，就是说世界有多大你不要管它，你的念头正在华藏世界里面，就在华藏里面。那就说这个，所以这个华藏世界所有的境界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下的本体里面，它是重重无尽的世界，对吧？都是毗卢遮那佛所修，大愿力、大悲心、大智慧所修出来的啊。但是我们感受不到，就是五十三个，就是五十三个菩萨呢，摄取了五十三个次第，而五十三次第就是五十三种众生，就是五十三种根基。我讲每个根基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是吧？就是每个基就心为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作为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你像说念佛堂，我们都在念佛。就是一个佛号摄取了我们无量无边个念佛而，就是说，然后这个念佛里面也是种，你说有很多人喜欢禅那，有很多人喜欢萨摩破提，有很多人喜欢色摩他，他不是摄一个人，他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可能住在了一个体上，是吧？所以他一个法摄取无量无边的法，都是无尽的庄严。你说色摩他，就是吧？他是。它就是指，它是指法嘛，清净法嘛，涅槃成了无尽法。那说这个法呢，它也是无边无际的，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都在这里面摄受着，对吧？ 你不悟，你就在对面。就你别人来讲，虽然你没有悟到虚空，但是也不能离开虚空啊。就像你说虚空，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都在虚空里面摄受着，都在寂灭体上摄受着，都在涅槃体上摄受，就是说都在圆觉心里面了，是吧？就是圆觉心里面，色摩他也好，三摩婆利也好，还是禅那也好，就是圆觉心都在摄受，它是无量无边的庄严，是吧？境界都在其中。就是说我们现在修禅那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修，就是并且还在一个体上，我们还可以见到面了，是吧？如果你修经，你还可以见到他。你只要你到了华藏世界，你就可以见到他。因为见到圆觉经就见十方嘛，是吧？就是说一修禅那的时，一修三摩婆提的时候，你可以修无，你就在修如幻三昧，就见你大悲心。那说现在十方世界所有的菩萨都在修大悲心，那说都是在修三摩婆提，我你也正在修，我们同在一个念上。这样我们进去了十方世界所有的如幻三昧众生和菩萨的大悲心尽在其中，所以我们修的时候跟十方是相应的，知道吧？所以这样我们进去了，你就到十方，到十方就见一切菩萨在修大悲心，平大家都在修大悲心，是吧？所以你修的那个体跟十方大悲心、十方如幻三昧跟十方尊生、十方菩萨都是相一体的，都是一体，都能见，都能见面的。如果你要修大这个圆大圆觉的话，那你肯定是修禅那嘛。那你修在修禅那的时候，你就见了这个我嘛，也没有人，也没法，也就直接见实相。那说无量无边的菩萨都在修实相，你也在证实相。只要你证到实相的时候，你就证到大圆觉。证到大圆觉的时候，发现在圆觉的体上有无量的佛在圆觉里面到十方世界实现成佛，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在圆觉里面到十方世界实现菩萨，是吧？就是说，你证到实相的时候，说无量无边尊生，所有尊生都含摄在圆觉的光明之中。所以呢，证到实相的时候，诸佛菩萨尊生一切法门都会显现出来，就是圣修实相何等之庄严啊，是吧？所以要了解这个清净智能呢，不管你修哪一个都是无比庄严的。所以呢，有人我们力量比较大的人，就是发心力比较勇猛的人，他会三个同修，是吧？你修一个也可以，修两个可以，你修三个可以，你修两个也可以，或者先修一个后修两个，或者先修两个后修一个，都是可以的。所以讲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用心听。我在边讲叫边修，边修就边知，边知进去以后，你就获得佛的那个法喜，获得喜悦。从此以后的话，你就会认真的去修行了，不会再追逐世间，就是找到佛的法位嘛。就像我们这个迦留陀一样，自从获得了佛陀的法位以后的话，生死无终。我们怎么样的修行达到生死无惧呢？你看迦留陀一死的时候恐不恐惧？把他打死丢进大海，他一点恐惧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恐惧呢？因为他看到了决心，身体的他，因为他没有根了，没有尘了，他见到自己的决心了，见如无声了，所以他的根尘没有了，知道？所以呢，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生死对他来说不存在了，知道吗？所以呢，因为他没有根了，没有尘了，所以他死的不是肉体，知道吧？他没有死，是吧？所以他的这个你就是他的灵性呢，已经获得了重生，就是不会这个身体的存在和消失已经与他无关紧要。那么说，你要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不讲现在被人家杀死啊，或者是怎么样病死啊，或者是怎么样死，那如果你要把圆觉经搞懂了，获得了这个圆觉的这个体，或者是得到了禅了，或者是得到了三摩婆提，得到觉性，你定着绝不放。就是觉得念阿弥陀佛，定着就绝不放，或者你定做这个禅那如幻三昧不放。那我说你死的时候，那你到临命终死的时候，只是一阵风过去了，搞成了，就是一阵风，你一定会获得非常的自在，一定自在。但是呢，你不一定要给别人看，就是你等着这个道理，这样你修一段时间，你或者被人家砍死了、打死了没有关系，知道？所以呢，就比例来讲，我们怎么样的去观察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去观察，现在就观察了。人家骂一句， 你就跳着了，证明你还不能保护自己嘛，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在就大把的时间来训练自己嘛，是吧？那人现在不训练，他什么时候训练啊？那人家打你的时候，你跳起来，你证明有问题嘛，是不是？就是说你没有抓住决心嘛，那都是你的决心，哪有根哪有尘啊？就是说你看到如幻三昧的时候呢，都是幻的体嘛，你跳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或者说你见到的实相根本没有我，没有人，没有法，没有菩萨了，那都是佛的境界，就是一切境界都是佛的境界，或者一切境界都是什么？都是如幻三昧大悲心的境界，或者说一切都是你的觉性，你观察了，你要抓住，这样你抓住了，有人讲啊，我念佛啊，我是反复啊，我念佛到西方去了。其实念佛这个法门也深受了一切法门，你一定要记住，你把圆觉经搞到了，就深受圆觉经就可以了。就把这三种法门深受了，你就把二十五个法门就深受了。把二十五个法门深受了，就是一切戒就深受了。并且你只要住这一个法门，你就可以获得莲明尊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自在，一定非常自在。那不只是到莲明尊师的自在，一定现在就很自在。随便你修一个，你就得大自在，你信吗？就是说你不修这个，你在这里呢，就我们你看带着大家念经，带大家这个两个小时念佛，搞这个干嘛？知道这个就是让我们放下嘛，知道半年半我们苦苦的修行干嘛？我们尽力好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集中思想打坐了，然后两个小时念佛了，就是这为什么要这样集中思想？集中的思想的目的就是要放下外面的语言嘛，就是说根跟尘的执着嘛，是吧？如果半的话，我们两个小时搞下来干嘛？从早上四点钟就爬起床，然后搞到晚上九点钟，你这样搞干嘛？自找苦吃啊，是吧？所以如果你也不是为这个圣摩他，或者不是为着禅那，或者不是为着三摩破地那修行的话，或者说你念佛，你说你不要认为念佛就是不是在修圣摩他，念佛一定念佛本身就是一个指法，怎么可能不跟圣摩他相应呢？念佛就是观了大悲心，它肯定是跟三摩破地相应的。念佛它就是要去除实相，是吧？那我说这三个法肯定会相应一个，啊，如果你不相应的话，那你念佛没有意义，知道吧？难道念佛一直吵闹吗？还跟人对立吗？会过着烦恼的生活吗？知道？所以呢，就是说，从早上四点钟起来，一直到晚上九点钟，我们在搞什么？你发现你一点都没改变，那不是你对自己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改变，就是说，一定要修行的，就是在生活中要去用它，就是最起码你两个小时要找到感觉，是吧？找到感觉。就是但是很多人呢就根本没有感觉，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呢，就是挖地的人，就外面呢他挖地，或者说织布，做织布厂，他织布厂他天天搞了个线，是吧？搞了个线，他一直在动啊，一直在哪一时间什么吃摩他啦，什么三摩破地啊禅啦，他在这里面不停地在心不停地在动，不停地在动，不停地在动的时候，他已经动成习惯了，他到庙里面还在动，不停动，是吧？就像这个织布厂一样，一直在牵这个线，这个线不停在搞。他就在，他要那么说换一个方法，就像念佛的一声啊，两声、三声啊，我念了五千声了。有的喜欢拜佛的时候，在家里面呢，什么儿子、孙子不停地搞，不停地搞，上班了、工作了、挖地了，然后种菜了，就不停地搞，不停地搞。然后到寺庙了，换一个方法，我在庙里面挖地啊，在庙里面种菜，在庙里面上那个，他还是跟这个世俗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改变。就是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方法，过去是恶的，现在是善的，过去是自私自利，现在是伟大人，但是你的信心一点都没改变，你还是那个一模一样，知道？还在计划着我明天干什么，后天干什么。其实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计划的，因为决心是无计划的，知道吗？决心者，你大家看到就是决心，怎么会有计划呢？我们为什么老是在计划呢？你说三摩破地如幻三昧大悲心如幻三昧，你说什么时候不是如幻，是吧？他是时刻都在如幻状态，就是大悲心，你说什么时候大悲心？他说你要比量见实相，什么地方有个我有个菩萨， 就是什么时候又不是实相呢？既然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老是计划干嘛，我们不需要计划。你看就是说你发现嘛，你跟我讲话我没什么话好跟你讲，我除了讲法机跟基本上就是不作声，就是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话讲，我不是没有话讲，因为我一直在修行状态，就是。那有些人跟你讲话讲了半天讲不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话讲，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跟人家聊天讲话，就因为他有很多的事情，知道吗？他有很多的想法想表达出来，就是说因为他没修习惯，他没修过，他从来就没修过，他一直在过着家庭的生活，就是就把你家里的东西全部搬到寺庙来了，一直这样的去把你家里的东西搬到寺庙，你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你发现他这个一点小事就昏，脸就昏了，然后见到什么事情心情就会暴动，然后一点小事情记得要命，觉得很着急，所以开口讲话的话都没有一点看到这个修行的感觉啊，所以每天计划，特别是你要结过婚的人呢，都是计划习惯了。我发现呢，就说没有结过婚的人呢，他没有计划；结过婚的人都喜欢计划。现在计划明天干什么，后天干什么，我将来要做什么？因为结婚嘛，孩子生下来，孩子怎么样考大学，将来结婚，将来我要把我的理想抱负要给他，然后结果没有完成，就是没有。但是你到寺庙来还在搞这个东西，计划就是没的计划来计划出，就是没的计划，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想法设法的把你的计划去掉，你一定要把它去掉。计划像一个绳子一样，吊牵绳子，知道吗？吊牵的绳子把你吊住了，这个计划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修了以后把你计划全部忘掉，一定要把它忘掉啊。所以今天晚上讲这么多的目的呢，还是促进大家呢，这个对圆觉经的一个这个修行。因为讲的过程中触动我们呢，这个对圆觉经的这个关照，是吧？它是我们要，如果就是要回家呢，要修会回家，要看我在讲的过程中，随着我这个思路啊，然后慢慢的往里观，往里走，我讲到哪个地方就观到哪个地方，修到哪个地方。因为当场讲就当场修，就当场观就当场日，不能够等到明天后天，对吧？一旦你找到了感觉以后，就随着那个进去了，知道吧？如果你要是等到明天呢后天呢，那就麻烦了。就是说有一个明天后天再修的这种观点呢，我们老是有这样的思想啊，我明天再修，我今天好好听。一定要现在讲就现在日，现在日就现在得，就这样的，是吧？阿弥陀佛。